谢，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再一次回到大家的中间。上一次来已经是差不多快一年了哈，去年的八月，那个时候旅客正好要离开嘛，对不对？我记得，很感谢主哈，真的是过去我们大概是2013年开始，大概有七年了哈，就是每年能够有机会到这边来看望大家，真的是感觉上就像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哈。一家人，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那时候你三个儿子嘛，对不对？我刚刚才问过，对，现在一共是三个，一共六个。我刚刚还跟姐妹讲，我也是排行老六，我在家里也是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所以主很祝福你，也很祝福我们家啊。我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何弟兄那个时候，他叫你的儿子是老。大儿子是吧，叫小马哥。
哦，小马
是
旅科的老三。
哦，今天他是要满场的到处跑，好活泼。那你那老那个大儿子也是长得很高了，现在。
对，
真的是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要看一段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第十五章的一段经文。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还是。一点做啊，一起做一个仰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不但是救赎了我们，你也把你自己的生命话语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真是保守每一位做你儿女的能够有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真的是要恭敬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能够照着你的信实，照着你的应许，带领我们的一生。也在今天接下来这一点时间，真的是让主的圣灵能够把你的话语亲自向我们打开，能够让我们一同享受有主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谢谢你，恭敬地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大人小孩，我们都要恭敬地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真的是临到每一个家庭，祝福每一位。我们谢谢你，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啊，十五章是我们要读的是第一到十一节啊，它的前面半段第一到十一节，我想我们大家就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的念一遍，从第一节开始。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刚读过的这一段哈，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主耶稣亲口讲的，对门徒讲。 我们读约翰福音呢，我相信很多在传福音的教会哈，没有就是接触过福音真理的慕道友当中呢，开始如果要读圣经的话，我想第一卷要读的书可能就是约翰福音哈，因为约翰福音里面他是我们说是老约翰哈，主的十二使徒之一的老约翰他写的，在他信主的晚年哈，在世上的就说年纪非常大了，可能将近90岁左右的时候才写的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他把他自己跟随主，他自己所亲眼看见的哈，说经历的，就见为主见证出来，来介绍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整卷的整圣经里面呢，如果说你只能读一卷书的话，可能约翰福音是我们必须要读的。那今天这个15章呢，实际上是从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一共有21章，21章里面从13章呢一直到17章，连着有5章呢是讲到主耶稣在就是这个世上最后一个星期里面呢，要上十字架之前呢，跟门徒们一起吃一顿晚餐哈，逾越节的晚餐，我们都知道那是最后的晚餐哈，主在这个世上就是跟门徒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道晚餐。吃晚餐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13章到17章哈，5章里面几乎是约翰福音的1/4了，对不对？都是主耶稣讲的话，你可以说他把他的教导里面最精彩的可能都放在这5章里面了哈，就是不光是介绍他自己，他也把他对于门徒们呢，对于他们的吩咐呢，对于他们的要求呢，都在这15章里面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这5章里面呢非常的宝贵。那这个15章里面呢，特别的主讲到了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刚读的时候有读到主说他是真葡萄树哈，真葡萄树，那我们门徒的话是枝子，那我们枝子是接在葡萄树上哈，是相连接的，是连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那这个葡萄树呢，它会供给我们生命啊，供给我们生命，不光是我们需要的水源啊，还有养分，都是从这个树呢本身来的。那我们这一棵树呢，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徒哈，最宝贵的是我们能够跟主连接啊。那我们知道世上有很多的信仰哈，不光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耶稣基督，还有其他的宗教。那有些时候有些人会问你哈，问一位信主的基督徒，他说如果问你说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义哈，到底是什么，就和其他有什么不一样，那可能真正的最基本的一点哈，我想你从主的话里面来看的话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主耶稣在这边讲，我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哈，主一直在重复，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住在我里面哈，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是耶稣基督，那同样也是神，也是圣灵，因为我们信仰的这一位神是三位一体哈，我们说三位一体。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经文的地方说到的是说圣灵那位保惠师来了以后会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会在我们里面。那主耶稣在这边讲到是说，我们常在他里面的话，他也常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其他还有的地方的经文是说，因为父在子里面，子也在父里面，那子就在我们里面呢，所以父也在我们里面，神就在我们里面。那个老约翰在他其他的三卷书信里面，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哈，他有特别也讲到，他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如果照着主的话，照着主的命令，能够彼此相爱的话，那就是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神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呢，不光是这位父神哈，也是耶稣基督，也是圣灵。所以这一位在我们里面的神是三位一体哈，我们常讲的三位一体。虽然说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白的说清楚这三位一体是没有这个字眼哈，没有这个名词在里面，可是你从圣经里面的那个就是属灵的意义上来看的话，在主的 话语里面呢，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是有这个含义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父子圣灵。那这一位神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这我想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一点。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大概的可以来看呢，主要住在我们里面，也要我们住在他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五章里面都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讲的，特别是在这个十五章，是在那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一位出卖主的犹大，对不对？犹大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他们这个吃晚餐的地方，已经出去找犹太人了，已经去告密了。那这边呢，主对于他其他十一位门徒讲呢，是说真正属他的人，属他的人跟随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住在主里面呢，是说这个住，你读英文的话，它是说 abide， abide in me， abide in me。 那个 abide 的话就是说有一点像是连接在一起，就是连续的，持续的，持守的，在什么里面停留，在什么里面而不离开，不离开。所以我们信主呢，就是我们的一生，不管我们什么时候信主，我们都会还有在世上要过的日子，对不对？不管是长是短。那如果说在你在世的日子里面信主之后，你要继续的持守在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身上呢，继续的在他身上，就是住在他里面。 这就是这边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住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离开神，要持守，要停留在神里面。那最重要就是要照着主自己的话语，照着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大概分成三个部分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说住在主里面呢，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那第三，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也是大家都会问的，我们实际上在经历上来讲，我们也常常的在思考，就如何住在主里面，到底这个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在真实的意义上要怎么做。我们大概会分这三点来看。那前面呢，为何要住在主里面，我想这是主的一种吩咐，主的命令。主在这边就是有给门徒们一道命令，是说要弟兄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主说那是他的命令。那这个彼此相爱呢，就是要我们能够住在神的爱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人不能爱，只有耶稣神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爱赐给我们。所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就是这边所讲的要我们住在他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所以你如果要问说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因为这是主他自己所吩咐的。你如果读刚才这十一节里面去看的话呢，主讲到这个住在他里面，或者是他住在我们里面呢，主大概讲用到了这一句呢，大概讲了十遍，大概讲了十次。所以你看到这么短短的十一节里面，这个住在他里面呢，他主耶稣就跟我们讲了十次，所以这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他所希望我们做的。所以这一句话呢，就是从主自己的口里说出来呢，是主的吩咐呢，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照着主的吩咐去做的。那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呢，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开始就讲到，第一章十四节那边有一句话，有一这一节经文，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这边讲这个道呢，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是道成的肉身。因为我们说他在这一节经文之前有讲到这个道就是指的神，因为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神呢成的肉身呢，能够来怎么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个住是神亲自的来到世上，要住在世人中间，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在这个这一位 成了肉身的道呢，就是耶稣基督呢，在他身上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恩典是能够使我们得救，那真理呢是可以使我们的心得自由。我们在世上我们常常发现，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的追求，不管是得到了没有得到，你的心永远好像都被辖制，没有自由，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些经历。那真的在神的真理里面呢，我们的心可以得到自由。当我们 真实的认识到神的真理的时候，那这一切恩典跟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也是成了一个人的形象，成了肉身呢，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从神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是应该要住在神里面，住在主里面。那这边也特别的提到几节经文，可以算是一种警告，警告。为什么？因为你不属神的话，不住在主里的会怎么样？他这边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神会把它剪去，那结果子的呢，就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到了第六节，主又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就刚姐妹提到的，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这个是一种警告，警戒我们，就是如果是不住在主里面的话，不属神的话，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会被剪去，是会被剪去。实际上你看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一些我们说我们信基督信仰来讲，我想这个信仰里面有真实跟不真实，有那个真实的成分可能会有不同，对不对？有些人他也许就是一时的信了，然后以后因为主耶稣用一个比方说是种子，对不对？撒在不同的地上面会有不同的结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就可以从这种所谓的土呢，土质来看呢，就是人的信仰，里面的这那个单不单纯，是不是真实。那如果是不真实的话，就会怎么样，是会被神砍去的，砍下来淘汰的。因为你看约翰福音前面第二章这边有讲到，讲到主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行了神迹，我把它念出来。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都信了他。可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这些人的信，只是因为他行神迹，这些人实际上信的是那个神迹，是那个神迹的那种能力，不是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不是信这一位神。所以耶稣基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就圣经里面很多经文的地方，他本身就已经好像就把这些人的信仰呢，就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人的信呢是真还是假，对不对？我们要从这些经文的记载去看。那接下来第六章第八章都有说，都有说到，甚至是在主的门徒里面，当主耶稣在那个海边呢用行了神迹喂饱五千人之后，那他讲了跟门徒们的一段对话呢，那边第六章有记载说，有些门徒呢从此他门徒中多有什么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就这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停留在主里面，没有办法住在主里面，没有办法留下来。那这一些信呢，就是怎么讲，是一种不真实的信仰，不真实的信仰。那这一些都是神所要淘汰去掉的。那个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面有第二章有讲到一节，他提到因为当时有一些冒充使徒的假使徒的事情，也在各地的教会造成问题。那约翰在这边写到，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救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就说这一些假冒的人呢， 不管是冒充使徒还是冒充其他的就是信徒呢，如果是不能停留在主里面，不能在教会里面，不能在主里面呢，不能够停留的话呢，那就是不是属神的人，就会出去，就会出去。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关键的字眼，其实就是都是非常，你如果很快的读过，你大概不会去发现这些，因为我们讲到刚才讲到那一位背叛主的门徒，门徒犹大，你读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吃过 晚餐以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出去了，当时天是什么，是夜间，他出去是怎么样，走入黑暗了，他离开了主的光明又进入黑暗了。那这一些呢，在约翰一书这边讲到，就是说不属我们的人是怎么样，不与我们同在，他们就出去呢，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所以你从这几个地方来看呢，我们真的是要照着主所吩咐的，要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宝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至于住在主里面呢，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呢？你从这边经文来看呢，这边提到了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怎么样得到永恒的救赎，就是因为神把永生赐给我们，对不对？永生是在他爱子里面，同样的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在第五章十一节讲到，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跟主一样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生命，有永生的。所以这是我们永远的救赎。那这个救赎必须是我们持续的在住在主里面，你不能离开主，不能出去，不能离开。我们有一节经文大家最熟悉的，约翰福音3:16是什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信就是指你要能够持守的信，信靠耶稣基督，要住在主里面。那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还有就是会怎么样，神可以帮助我们去结更多的果子，结果子。结果子这件事情，大家一听到这个名词，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传福音，是不是？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想，认为结果子好像就要传福音，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主嘛。那实际上这边这个结果子不单单是传福音，不单是传福音，同样的是指对于我们每一位信徒本身，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每一位信徒本身怎么样的能够结果子。因为那个果子呢，不单是一种，它在我们比方说属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如果说我们要有属神的性情的话，对不对？神的一切良善要在我们里面能够慢慢的就是长大长出来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这种结果子的情形，你必须要在圣灵里面结这些果子。那就只有靠着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如果说人在世如果是只是行善积功德的话，那个就不是所谓真正的怎么讲真正的良善，那只是自己一种为了自己的名，在里面去做一些什么。那这边讲的这个结果就是不光是结果子，而且神希望我们这个结果子呢，这种情形是要怎么样不断的增加，increasing， 不断的增加，所以说能够结果子更多。就当我们能够结果子的时候，神看我们有这种心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往前，能够结果子更多。那到了最后一个地步是什么？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很自然的就是在神的圣灵带领之下能够多结果子。那这是其中第二点，就是我们不光是能够得到 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同样的在我们属灵上面可以得到一些属灵的果子。 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有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结果子，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结果子不光是指结那个传福音的果子。我这边很快的跟大家就是念一下，大家来看看。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讲到了仁义的果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罗马书第六章那边讲到了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第七章那边又提到呢，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雅各书呢第三章那边讲到说，温柔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多结善果。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那边提到了，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这些都是讲一种就是属于神的人呢，我们在我们的性情里面，性情我们本身的身上，让神来帮助我们结这些果子。那哥罗西书第一章那边讲到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渐渐的多知道神。你要 increasing，慢慢一直增加，一直往前，那这些果子会越结的越多，越结越多。在一切的善事上，我们知道这边讲的善事是神所要我们行的，对不对？要我们所行的善事上，那行这些善事是为了结这些属灵的果子，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归向神。那以弗所书那边第五章讲到光明所结的果子，在神的光明国度里面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那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讲到了，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平安的果子。所以你看到就是所谓的在属灵上结果子呢，有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方面，它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不同的性质都可以就是帮助我们。这个我想应该都是从神他本身的神的性情里面来的，那如果是在我们身上呢，神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些方面去结果子呢，我们说是可以让我们越来越像，越像神，像他的儿子，那是被他自己来改变。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祷告能够得蒙应许，得蒙应许。这边我们刚读过的第七节，主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的话，那是主的话，这边主讲得非常清楚，是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如果说能够这样做到的话，我们照着心中愿意的去祈求的话，神就给我们成就，那这里如果说我们是在真的持守在神的真道之中，在神的话里面，大家想想，我们在那种情形之下结了那种属灵果子之后，你去跟神祈求的话，会是光为我们自己求吗？我想可能不会，因为我们说我们都说向神祈求祷告呢，你可以什么都求，可是神所要的不是说我们光想到自己的需要，绝对不是看我们的需要去跟神求这求那。因为你到了这边所讲的真的能够住在神自己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呢，你为神求的，你祷告里面向神求的，应该都是我们心中所愿意的，可是也能够怎么样去荣耀神的，对不对？能够为着神自己的益处，为着神的福音，为着神他要拯救人类，就说他的事工，就对这些有帮助的，我们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会有这些意愿，我 我们会愿意去求这一些。那求这一些的时候呢，神会怎么样？他这边是说照着我们心里所愿意的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可是我相信在这边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话，在这种光景中去求的话，绝对不是妄求哈，不是像雅各书里面说你们祈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妄求哈，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边求这求那的话呢，求也得不着。那我们首先要真的住在主里面呢，我们知道说神的一切是为我们，那我们的一切也为神。所以你在那种情形下，即使是为自己求的话，我相信也是为着神的，怎么讲？为着神的国度在求哈，为着神荣耀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呢，最后有一个目的，也有一个结果，就是要荣耀神哈。荣耀神是我们一生呢，可以说是在我们心里一个最大的一个意愿哈。那还有一点呢，接下来就是主在这边也给我们一种确据哈，给我们一种确据。第八节那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哈，也就是主的门徒。那主爱我们，正如父爱主一样哈，所以我们要常在主的爱里。那这种是怎么讲，在他的爱里面哈，给我们一种心中有一种把握，知道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的话，那主会把神呢，因为主在神面前是称父神啊，父神就是从父那边所给他的爱呢，也完完全全的给我们，我们就藏在他的爱里。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确据啊，是一种有把握的啊。我们刚刚也讲到说是一种我们活泼的盼望，对不对？那接下来第五呢，就是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是说，能够在住在主里面的话呢，主的爱会在我们里面哈，我们会在主的爱里，所以我们会得到神的爱哈。那第六是喜乐，就是十一节所说的，不但是有喜乐哈，而且这个喜乐是怎么样，可以得到满足哈，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哈，在我们里面。那个大家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那个也是大家可能都会背起来哈，那节经文非常的美哈。他说：“如今我活着，不再是我，对不对？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那我因信神哈，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是因信神而活。所以这种神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基督徒这一生最大的一种怎么讲福分哈。”也是我们的把握，我们的确据。所以当有人问你那个问题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有什么真实的意义，我们说是我们在神里面呢，神也在我们里面哈。当然这种不是人家能够看得见的哈，可是我们心中如果有这种信仰的话，我们有这种意愿的话，愿意的话，那这个心是神所知道的哈。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非常重要，非常的宝贵。那这边讲到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哈？为什么住在主里面？还有第二就是住在主里面呢，会给我们属灵上有什么益处啊？有什么益处？那接下来第三呢？我想这是可能是最怎么讲？对我们来讲，那是最重要的哈。我们要如何的去做？如何去做？因为前面所讲的这些都是你可以从主的话语里面去看啊。那第三呢，实际上就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啊，我们怎么样去经历，要怎么的去做。那从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第五节啊到十一节这几节里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的话，我想大概可以看到的五点啊，有五点我们可以来看。就是我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呢，是那就是第八章那边保罗的罗马书那边所讲的哈，我们要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哈，顺着圣灵而行。那同样的那个问题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确切的哈。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做算是顺着圣灵而行。那这边我们来看这今天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大概有五点哈。那第一点，首先就是你在神面前要能够承认啊，要能够承认。承认什么呢？我们读这个第五节的后面啊，主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不能做什么。我们如果离开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这种 confess 啊，必须要去 confess， 必须要去承认啊， admit， 去承认我们靠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必须要住在他里面呢，与他连接，能够让他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呢，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话语而行。那首先你在神面前的心态上要有这个承认的心啊。你从第五节这边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真的是除了神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什么都不能做。那第二，我们从第七节这边来看呢，我们需要什么？祷告，真的是需要祷告啊。因为主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我们刚刚说所愿意的话应该是都是跟神有相关的哈，虽然是我们自己可能我们自身上有需要哈，比方说像我前一阵子去年九月底那我们公司，我做那家公司做了20年了哈，做了20年了。那我们公司呢情况是因为那个比较大一点的公司呢，他做得好的话就有一些投资公司会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那个公司呢，我们那一个部门呢就被卖出去了，卖出去规模就变小了。那这种小公司的话，这些他们要经营的话，他们必须要有利润啊，因为是投资公司嘛，他们投资公司就是为了利润，所以他就是好几年下来他就一直在裁员哈，就是缩减。那缩减的话他就减少他的成本，减少开销，那对他来讲就会制造一些利润。那所以经过几年下来，就是会轮到我们这些就资历比较久的，那一个一个都会离开了。那去年底九月底我就离，就是公司就通知就离开了。离开的那个那是礼拜二的事情啊，礼拜二的事情。然后到礼拜五晚上，因为我们团契查经是在我们家嘛，然后礼拜五晚上就跟大家团契的弟兄姐妹讲了，请大家为我们带祷。其实在讲之前好像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事，可是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因为大家平常在祷告带祷的时候都说哈，他说家里开放的就是弟兄姐妹们的家呢会受神特别的祝福的哈。因为你这些多少年下来 这些就是说大家感谢的话祷告的话听多了哈，那你心中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那你今天说哦，你怎么工作都丢掉了，神不是要特别使你们蒙福吗？那像这种会有就是说在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面都会有一些这种好像会有一些一开始的反应、啊、想到这些是不是该讲还是怎么样，会有一些这种挣扎。可是那个礼拜五晚上就心里面就是觉得平安哈，那几天觉得平安应该跟大家讲，就是讲清楚，因为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哈，神有他的心意。如果他认为我不应该在这边待，他可能就让我离开了。当然那个时候并不清楚，对不对？那个时候并不晓得，只能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就为我们带祷。那实际上那一天晚上呢，刚讲完我们查完经以后，有一位弟兄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清泉啊，他说我们公司我们组里面现在 正在找人，有没有兴趣就试试看。我说你知道我已经超过60了，因为你知道超过60岁找工作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嘛，对不对？因为人家要找的话不会找这种你这种比较有精力啊，然后年纪又比较大的人。那我首先我问他说你们要找的人是需要哪一方面的，他就讲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一方面我不是很我知道一点，可是不是我的专业哈，可能不太适合，就所以我就没有去试。那可是呢，过了一个月左右，那我就另外再开始继续找工作了。那就是说有一些phone interview，可是还没有真正的 interview， 所以实际上也不是很顺利。 那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跟我提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公主里面这一个多月找，他说他们原来是想在印度里面找，可是实在找不到，他说这一方面你即使是不是很熟悉也没关系，他说你可以试试看啊，他就一直鼓励我试试看，那我就试，我就说好吧，我就把我实际情况跟他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就把我履历表他就送过去，送过去以后礼拜天给他，礼拜一他那个组长就打电话来了，他就说，他说我看了这个履历表我很喜欢，他说你是学航空的，然后我们这个工作是属于电脑 IT 方面的，那我本身实际上航空不是那种专业嘛，可是我以前的就是跟电脑方面都有接触，我做的是那种计算流体的，就那他说我也是学航空的，所以他我一看我就很喜欢呢，然后他说你如果就说这一方面没有专业呢，不是那么有那么多的就专业知识没有关系，他说我相信以你的 background 来讲你要学的话绝对很快的，他说他有这个信心，所以他就开始很大力的进行，就跟他们公司方面就开始，哎，后来过了一两个月 interview 之后就开始工作了。那个时候正好银山有一个 email 嘛，有送给我，我就跟他大概讲了一下，然后也问了一下他这边弟兄姐妹的情形，然后就安排了一个时间。所以你从这方面来看，就我原来并不认为说那个工作可以成，可是呢神有他的安排。那一位组长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在德州的，德州一位基督徒，一位姐妹，那他说他也是学航空的。那我们团契这位弟兄呢，他也是大陆那边航空学院出来的，那我是台湾学航空，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说，我不晓得说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什么，可是你说神好像他有这种带领哈，那这份工作就现在做的也还可以哈。那刚才银山问我说工作地点怎么样哈，我就在同一条街上哈，隔两三栋 building， 我每天上下班的路线是一样的，然后我现在拿的薪水比原来还多。所以这一些不是说好像就是说不能说是好像神就好像怎么讲跟神求神就给我，而是我相信神哈，他为他的子女都会有预备，都会有预备，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有这种心态。我们就是说在美国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生活上来讲我们家里并不是很富裕哈，就我们自己家里了，可是我好像过得一直很平顺，神一直有保守哈，钱不多可是好像都够用哈，我们两个孩子也都大学都毕业了，当初那些学费什么也是蛮让我们头痛的，可是都平安的走过来了。所以你实际上看神的恩典哈，真的是凡事上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两个孩子，我女儿结婚以后我们为她祷告了5年呢，他们生了第一个。那我们儿子呢，去年11月结婚，刚结婚就有喜了，所以我们下个月就要抱我们的孙子了。所以你从这些方面来看哈，比方说我们为他们祷告说求神赐给他们下一代，在女儿身上我们等了5年，在儿子身上马上就有，说这种不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持续在信神的这个信心里面哈，一直不断地向他求，不要离开他，真的不要离开，就是今天所讲的住在主里面哈。那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心里面有平安，因为这都是主自己说的很清楚的话哈，他把他的平安给我们哈，这个平安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你遭遇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即使是很勉强的话你也要让自己留在主里面哈，留在主里面，我想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哈，大家一起所体会的。那接下来这个信靠啊，信靠就跟祷告是息息相关，对不对？我们要有一颗信靠的心，你相信神会成就，那就是祷告呢是基于这个信靠的心啊。你从第8节、第9节这边来看呢，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所以 主耶稣是把父所爱他的一样的来爱我们，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呢，我们就会藏在他的爱里。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呢，一定是充满爱的，一定是充满爱。心中我想就说，你能够一直爱的话呢，心中那种恨的程度就会减少。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平，很多不义的事情，那我们在经历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什么，有埋怨，有怀恨，都会有这种心。可是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如果能够一直住在主里面，你知道你是住在他的爱里面呢，你要信靠他的话，这个爱是能够胜过那个恨，能够胜过恨，就是神的光明呢，一定是能够胜过黑暗的。所以这是一种信靠，信靠。那在这边有一个就是非常实际的一种操练，就是你信靠神呢，你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从你读过的经文里面去找一节经文，在这个经文上你可以看见神的应许，你信靠神所给的那种特定的应许。比方说你在心里有惧怕的时候，有恐惧的时候，那你可以去读这以赛亚书41:10，那边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因为我与你同在。那一节经文的话，大家去看的话呢，你可以让你的心里面呢能够有勇气，不再惧怕。那如果说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世界，常常我们都会受一些引诱。如果说有那种贪心的那种，我们知道贪心在神的属灵的果子里面是我们不需要的，是一种不好的。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呢，你读到希伯来书13:5那边说，你们存心不可什么贪爱钱财，就是你在神的话语里面呢，他在某一些特定的方面呢，会在你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上呢，给我们一种信靠的根据，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的话，是可以给我们帮助的。那如果说我们心里有苦读的时候，其实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很实用，有苦读，有埋怨的时候呢，你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罗马书12，保罗在19那边讲到了，他说主必伸冤，主必救应，一切要怎么样，听凭主怒，我们自己不要去伸冤，自己不伸冤。那不但不伸冤，而且他那边鼓励我们要怎么样，以善胜恶，以善胜恶。他说什么，把炭火放在你敌人的头上，就你用善去对他的话呢，实际上就好像把那个炭火浇在他的头上。因为一个人头上有炭火烧的时候，他会浑身都不自在，从上到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在恶的人呢，他的心如果被那种炭火去折磨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了，他的心可能会打开了，就是那就是当善胜过恶的时候。那这一些在我们人来看真的是不可能的，真的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在那个其他地方也讲到，他说人要你走一里路，你怎么样陪他走二里路，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就这些对我们来讲，不是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只有靠神，只有靠神。依靠神的话呢，我想我们是可以照着神的话慢慢慢慢的往前，那这一些就是在承认祷告信靠上，这些说起来好像都比较容易，那第四点就是第10这边讲的，我们要去行，要去实行，把主所讲的主所吩咐的我们要照着去做呢，这对我们来讲是最难的，这是我们需要特别下功夫的。第10这边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如果是照着主的话去做，遵守，遵守这两字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最难的，就是照着主的话呢，切实的去做。因为我们心常常会刚硬，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怎么讲，所执着的地方，没有办法住在藏在主的爱里。那这一点我想这个第10我们是要特别的下功夫， 常常的在神的爱里面呢，我们就能够照着主所吩咐的去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在十三章那边的时候有记载一段哈，在他们吃晚饭之前，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端了一盆水哈，端了一盆水帮门徒怎么样洗脚哈。他是师父对不对？那十二个门徒是跟随他的人，他们都称呼他夫子对不对？都称呼他老师。结果这位老师怎么样？端了毛巾，那我相信他端了一盆水，他把毛巾系在腰间对不对？那边讲得非常生动，好，非常生动，他一个一个帮他们的洗脚。结果他们那些门徒都说什么？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哈。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都是已经干净的人，因为主的道已经，他们已经信了主的道，跟随主耶稣大概两三年的时间了，那已经干净的人，那今天只要把脚一洗呢，就全身干净哈，全身干净。我相信那就是指的什么？永远的得赎哈，永远的救恩，永远的得救了。那个洗脚呢，主耶稣做完以后特别的说什么？我是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所以你们要照着我的榜样行，对不对？主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哈，立了一个榜样。那这一件事在我们身上，我相信我们很难哈，照着这个字面所讲的去做哈。可是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好像是有这样做哈，有这个做这个洗脚的这一件功课。那我不晓得这样做对不对了，这很难去评。那可是在我身上我有经历过哈，就是我母亲，我刚才提到我们去今年三月底四月初回去给我母亲过100岁的生日哈，100岁生日。那我母亲是在89岁的时候信主啊，她在台湾。那我记得她信主之前呢，有一年冬天我回去啊，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到了主所做的这件事哈。那个冬天晚上，有一天晚上是只有我跟我母亲在家里，我就为她就是用热水洗脚，洗脚。因为老人家的话他需要有讲话的伴对不对？他讲话需要有人能听，所以洗脚的时候我就跟他聊，跟他讲。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因为母亲跟我大姐之间有一些心结，那我那一年回去呢，就是两边我都跟他们，不是说很明显的跟他们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可是我告诉他们说我愿意为他们做什么。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因为我信耶稣，我知道耶稣基督为我这么做过，那我今天也愿意，如果说能够使他们又重新和好的话。因为我说你们其实都爱对方，可是你心中有结呢，这个结不是我们人可以打开的哈。可是我知道说我接受了一位耶稣基督，他爱我，那我也爱他，那这种爱是可以从我们信的人身上传扬出去的哈。所以我今天愿意为你们做一些事，如果说你们也愿意来经历的话，也就是做一位耶稣所爱的人的话，也爱他的话，那就我大姐跟我母亲他们那一年就后来就和好了哈，和好了。我不是说光是因为我的缘故，可是因为神那一次，我相信他那个时候让我回去呢，让我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我想神有他的心意哈。那我母亲那一天晚上我为她洗脚洗了大概将近半个钟头哈，至少有20分钟，就洗了洗到最后水都凉了哈。可是我母亲跟我讲了很多她跟姐姐之间的这些事情，那结果讲了之后呢，她心里也得到释放哈，她心里也得到释放，那之后他们就和好了。我真的是很感谢神。那我母亲在之后呢，她也信主了，他在我们那个家附近呢。那我姐姐，我的三姐呢，就是我三姐也是信耶稣的哈，也是基督徒。那他就带我母亲去信了主。那从那个以后的，我母亲身上经历好多次，因为我们知道老人家最怕的是什么？摔跤，对不对？可是我母亲身上，神并没有说让她不摔跤，可是她摔跤受伤的光景之下，他那种复原的那种程度哈，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很难相信的。那他每一次他也都跟我讲，他说他心里面他 他有神、啊、有神的平安，所以他相信神。那我们即使是这一次为他过回去为他过生日呢，回来之前的两三天他也因为感冒呢就传染了咳嗽，咳嗽他有一点积水、啊、有一点积水情况，所以我们就送他急诊到医院里面。我回来之前前五天都还陪他在医院里面，可是回来之后呢，神你就看到神医治他，医治他很快，因为一个100岁的老人家来讲，那种我们知道人的身体的机能都已经退化，对不对？你要什么什么情况要复原的话，速度会比较慢。可是在我妈妈身上真的是很神奇、啊、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她身上给她很多，我妈妈也自己说，她说她很感谢神在她身上给她很多的恩典、啊、好几次她有一次摔跤是摔到就是 脸前面，是晚上起来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摔了，然后到急诊室去缝了 很多针。那个时候我们不在台湾，那我姐姐陪着她，我姐姐就每一天把她的照片、啊、就是用那个我们台湾是用那个 LINE、啊、寄来，一个礼拜7天里面、啊、你就看他每一天的气色都不一样，每一天比一天好，好快，他那个伤口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收口，然后过了之后就开始复原，他那个精神就完全恢复了。我在想以我们年轻人来讲可能恢复的速度都没那么快、啊、那我妈妈身上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在他身上很多的恩典。那这一些不是说我们好像是说信了神神就一定会这么做、啊、神实际上在每一个人身上神做工的方法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神会看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那也看着他自己他所愿意的呢会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怎么讲施恩的方法，可是我们这个信靠他的心应该是一样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要信靠他，紧紧的信靠他。那今天这一段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从这个在神面前要承认我们无离了他什么都不能做呢，要祷告信靠，还有就是要确实的去实行。那最后11节这边讲到说主会把他的喜乐呢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那在我们心里会有一种什么感谢的心，对不对？我们会有满足，我们会有感谢的心。那实际上这个感谢的心呢，感恩的心不光是说我们得到了什么、啊、不光是说在这边我们是神会把他的喜乐给我们、啊、并且是满足的喜乐，可是实际上不光是在得到之后才感谢，我们这个感谢的心应该是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我在读那个旧约的列王记的时候呢，读到20章，列王记上20章讲到有一位叫约沙法王、啊、犹太的王，他那边记载一段呢，亚兰人来攻打他们，那一段非常奇妙、啊、约沙法王呢他就叫犹太人呢站在战场上、啊、说你们要站立、啊、要依靠神，你们就站立得住、啊、不会跌倒。那他们在跟那个亚兰人作战之前呢，他是叫他们的犹太的犹大的兵呢都站着、啊、然后他们在战前就开始唱诗感谢神，已经把感恩献上了，因为在那个之前神已经对那个约沙法王说他会把亚兰人交在他手中，所以他在还没打仗之前他们就已经把感谢献给神了，结果他们就看见神真的是大大的动工、啊、就是把他们的敌人赶跑。那一段非常奇妙、啊、那是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你已经在感恩感谢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操练的时候我们感谢神的这种心呢也应该是时时刻刻的、啊、不是说我们在祈求的时候好像一直在等在等、啊，不是说等到神成就了我才去感谢神，实际上你一直感谢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说凡事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对不对？凡事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你时时刻刻的感谢他的话，神也知道我们这颗心，神自己就会纪念，神会纪念。所以从这个15章这一段呢，我们今天大概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那其中也有很多地方不太完全、啊、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多读主的话语，把这些话语呢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存在心里面。那我们今天读的十五章读到十一节，接下来十二节这边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特别是这样子啊，彼此相爱，因为神自己爱我们，对不对？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我们相爱呢，要像主爱我们一样。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切实的去照着主所吩咐的、所命令的，我们切实的去做呢，我相信可以让这个教会哈，不管是大教会还是说小的教会啊，人多人少，都一样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哈，神的荣耀。那感谢神哈，这是非常在我们里面就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神在我们里面。哦，我也为这边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们也常常的纪念祷告，希望就是神恩待大家啊。如果说有，我相信有一些是工作要离开，没办法，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些在信心的路上有一些事情，世上的事情，有时候是会有阻拦的哈，会有捆绑。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相爱的话呢，那我相信神会继续保守这些弟兄姐妹们，让他们都能够回来，因为住在主里面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也是会让我们一生蒙福啊，让我们一生蒙福的一个道路。那我今天的分享大家就到这里，谢谢大家。